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爱美奖 Amy 奖。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美奖 Amy 奖，我是人称爱美奖的 Amy 奖本人，没有被口译耽误的口译员。今天我们请来一位朋友来跟我们聊聊，那我们请到的是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翻译研究所的 Felix。 Felix 跟大家打声招呼。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Felix。
Felix 其实也有上过我的课，对不 对？
对，
我认识你的时候还没有考到翻译所。
对，
后来听说他考到翻译所，我好高兴，也恭喜他。然后我又听说他其实原本已经是交通大学的工程的博士，已经在国际级的叉叉科技，我觉得已经是相当顺遂，人生胜利组了。但是呢，他后来毅然决然的来考翻译研究所，现在是翻译研究所的学生，定要来给他挖掘一下他内心深处是什么样的声音，让他做出一个人生的改变。 Felix 跟我们讲一下你的背景。
好，首先老师说顺遂的职场就有点言之过，
是
太过了。对，因为
有吗？
因为对我来说其实就是成功其实是别人的定义啊。首先我先说我的背景是资讯工程，那其实我一直都对语言有很大的关注。那事实上在我求学过程中，其实我也是做研究或是做教学，其实都用到外语的部分，所以其实一直有在算是练习，算是精进这个部分。刚好因缘际会认识到口译这个活动，那我觉得其实我好像 也可以试试看这样的产业，然后我也有这个热忱，那我就想说我利用两三年的时间好好的精进这个能力，看能不能之后有什么样更大的火花。
嗯，你在这个原本的这个工作是做
工程师，资深工程师。
我如果这样问不知道会不会不礼貌，工作上有刚好遇到一个瓶颈还怎么样吗？
应该也不是说瓶颈，就是说就一般讲 day in day out， 就是每天是 routine 的工作。那事实上我看到我的同事之间，他其实对于 programming， 对于写程式有热情，我觉得热情可能跟我对语言的热情有点类似。那他们除了工作之外，他们还会平常花时间去研究最新的技术，或是去参考一些论坛。那我的话，我可能就是把事情做好，但我放假我就休息，我就到处玩。但我会发觉这样的差距可能会几年之后可能会很明显。那我想说我给我自己一点时间来试试看是否我在口译这边也能够有这样的热情走下去。
你刚刚讲到一个热情这个重点，其实蛮多的成功人士或是很多的教我们励志甚至商管的书都有提到热情。所以你觉得热情这两个字对你是什么样的意义？
因为我很喜欢 Steve Jobs 说的话，就是说其实你在人生的路上会有很多的试炼，很多的学习。那你在当下其实你是不知道会之后会是怎么样的化学反应，那就是他要你的话是找到你的热情，这样才能够持续的走下去。那到某个时间点，这些所谓的试炼学习就会连接在一起，那就 会出现一个你之前没有想过的情况。
毕竟交大真的也是理工界的数一数二很好的学校。你以前念工科成绩好吗？
应该还算不错。
还不错哦。
其实工程一定有它吸引人的地方，就例如说你遇到问题你如何去拆解问题，然后找一些现在有的东西或甚至还没有被发明的东西把问题解决，这个是它非常有非常吸引人的地方。但我发现其实语言就是这种不确定性，其实对我来讲吸引力也很大，但我从来没有很专注的在这个部分，我想要试试看。
你觉得他们有什么不一样？
最大不一样就是你在写程式的时候，程式没有办法有幽默感。你一旦写程式有幽默感，它就不会动，它跑出来结果就会是错的。那语言的话，你同样一件事情你可以有不同的说法，达到一样的效果。
对，
甚至有些是字里行间的东西，有些时候你就会觉得程式为什么不能够理解人，因为它就是死板板的。
你是说人性吗？
就是语言的弹性。
弹性，
对。那程式语言它就是有既定的这个文法，
对，
它一定要这样写，机器才会这样动，
它的结果是可以预期的。
对对对，
然后是你就得用那个方式去说，
是
不像人的语言
可以很多弹性，有的时候我们可能 讲的不完整或是有颠倒，其实人都可以想办法把它理解。
所以你是对语言有兴趣还是对人的大脑有兴趣？
这个我就不太确定但我的确对人很有兴趣。
真的哈？
对。
那现在你等于是两边都涉略了。
对。
所以你觉得这是两个领域是截然不同的分开的两个领域吗？
我觉得就像现在的话大家都会讨论科技跟口译笔译的关系、嗯、
对，
事实上就跟那时候蒸汽机发明的时候一样，大家都会很害怕这个机器会被取代人，科技跟语言事实上是可以结合的、
嗯、
像以前我们老师在说以前做翻译的时候是要查字典的，
对，
大家有办法想象吗？或是你要找一本书，你要去图书馆，可能还要去找、嗯、参考图书馆员才能够拿到书、
嗯、
那现在有科技的帮忙，你用手机就可以查到这些资料库、
嗯、
这些参考的文件，这不就是科技跟语言之间最棒的桥梁吗？
嗯，所以你现在是舍弃了原本的工科的职涯，还是其实你是在结合这两件事情呢？
我当然是说是结合啊。现在的期间就有点像我在沉潜，我想要了解一下我的潜力在哪边、
嗯、
我希望透过学校一个有规划的、
嗯、
是一个有系列的方式来训练我的口笔译、
嗯、
看是否能够之后能够口笔译的技能跟资讯工程的技术能够结合。那当然这结合的比例不一定、
嗯、
也许是工程多一点或者是口笔译多一点，
嗯，
对，但是我希望能够两个相辅相成。
这很棒耶。之前我访问辅大翻译研究所学生的时候，他讲到说与其我们担心被 AI 被机器取代，其实我们是要去拥抱科技。将来我们讨论的不是人被机器取代，而是不会用科技的译者会被用科技的译者所取代。听起来这样子你两个结合以后，从翻译的角度，你将来会是一个可能比我们更懂科技，那也它可以帮助。从科技的角度，你又了解到翻译或语言这一块，也许将来在你的科技技术的发展、资讯的发展上，你又会有一些新的创意，也是不是？
是，这也是我看到一些译者可能平常在做案子的时候的一些困境。
嗯，
就有的时候有一些现有的软体或是一些、嗯、开源的 open source 的软体、嗯、那可能不合用，
对，
但是因为他们也比较少人维护，那可能也不盈利，所以也不太有人关注。那我希望我也能够花一点心力在这部分，然后例如说加强这些工具的部分、
嗯、
让译者或口笔译者能够就是生活过得更好一点。
对耶，其实我常常在想哦，有些人他之所以跟别人不一样，就是他会去想到一些未来的可能性。比方说像我们做口笔译、其实也好好的，人生也过得好好的、
嗯、
但有的人他就会去想到还可以更好，还可以结合什么，还可以有什么创意，有什么突破。你是这样的人耶，是吗？
其实如果退一步来讲的话，有点像是如果专注在口译的人或是专注在笔译的人已经这么多了、
嗯、
那我们一定要试着去找我们其他的卫星的能力加成起来、
嗯、
才有
卫星的能力、欸、
这样才有可能加成起来、为自己杀出一片蓝海。因为之前有本书讲红海嘛、
嗯、
大家就销价竞争，那如果能够提供更多的价值服务的话，你就是另外一种个人的品牌。
Yeah， 所以与其是跟大家在同样的一个红海里面用同样的技能或条件竞争，
是
我们要去找到蓝海
自己的利基点。
哦，自己的利基点，嗯，这个也是很好的一个个性耶。所以对你来讲，你会常常去思考好像对现况不能讲不满、
嗯、
就是还有什么可变，会这样吗？你个性是这样吗？
其实就是我刚才讲的，我为什么会离开科技公司呢？就是因为我看到有些人他可能天生就很厉害、
嗯、
或是他会花时间继续精进那个能力、
嗯、
那我发现我不是那样的人，
对，
那我就必须要找我其他的能力来补助。例如说我有语言的能力，
对，
我有沟通的能力、
嗯、
那这一部分再加上我可能80分的科技能力，是否能够有一个另外的职位可以给我，让我可以、更开心的去做这样的工作。
我想到一个很 cliché 的东西，我们常常讲说什么跳脱框架而思考，虽然已经讲了800遍，但是我现在有这种感觉，就是你是一个会跳脱框架而思考的人、
嗯、
毕竟你这个决定还是相当不寻常啦、嗯哦、因为 在原本领域就非常的突出，并不是说好像一般我们被逼到一个状况的时候必须思考另外一条路。那请问你在这整个过程是一夕之间 overnight 的短时间内做出的决定，还是说它有一个历程？要不要跟我们讲一下这是整个过程，从你决定到后来目前的一个是里程碑 milestone， 就是考进来了、
嗯、
对，那在那考进来之前再跟我们多讲一下。
我刚才所谓的因缘际会，就是其实公司其实提供了很多在职的训练、
嗯、
那当然也包括英文的训练，就是很有幸的能够获得推荐去参加就是公司里面的英文的训练、
嗯、
然后那时候的老师是从外交部的人员请来的、
啊、
对，然后他们就有教一些例如说主动聆听啊，然后做一些逐步的口译的这些短逐步的这些练习、
啊、
那在过程中我就发觉说，一方面真的是可能是唤醒我以前的这个对语言的热情，自己也觉得好像可以做，老师也有一些正面的 feedback， 那我就觉得说、欸、我是不是应该要给自己一点时间来满足这个部分的渴望。
哦，欸，你刚刚说这个启动你这整件兴趣的那个老师，他是英文老师还是你说是外交部，是跟外交部什么关系啊？
好像他是外交学院的一个就是类似讲师这样子、
哦、
那个老师非常的严格，平常就是练习嘛，也很多功课、
嗯、
然后上课也上很多，然后到后来还要六日有时候都要去上课，然后我就想说哇，那真的是一个非常需要投入心力的活动、
哦、
然后同学之间那时候大概六七个同学、
嗯嗯嗯、
然后还会组读书会，然后大家一起去把那个音档一直重复听，然后去笔记、
哦、真是一群好孩子
那当然就是公司里面挑到大家可能会有兴趣然后推荐上来的学生。
原来如此。
对对对，
那你是里面最后展现最大兴趣的人，还是其他其实大家也同样有对这件事情的喜好？
他们可能有喜好，但是可能没有像我、嗯、就是真的我发觉我有空的时间我就会想办法的去再增加我可以多听一点内容，或是我可以再把我的中文说的好一点、
嗯、
或是说可以减少停顿或赘字，这些部分我就会自动自发的去加强。
它的程度已经到了说你觉得必须稍微停顿一下原来的工作再继续进修，不能并行了。
我后来就是发现其实一半的时间大部分都在做 那件事情、
嗯、
然后一半时间在做工作的事情，然后后来发觉工作事情因为就是等于是 daily routine、
嗯、
我就是把它完成，然后就急着要去做那件事情，那这样就高下立判了、嗯、
你对他的热爱已经大到这种程度了。
对、
哦、然后呢你就直接去考翻译所吗？
哦，没有，我因为我知道直接去考就等于把钱丢到水里面一样，就是网络上也可以查一查，就是去考的人大部分都是可能台大、政大、师大英文系背景的，
就英文系的
英文系专业的，那他又是师大又是考只有考中英文的作文跟中英文的翻译、嗯、
对，
所以这两个东西你要嘛是中文系要嘛是英文系的会最有优势。
嗯，
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先去上课好了，然后我就去市面上查了，然后就发现师大推广部有口笔译的课程，
对，
然后 LTTC 语言中心它有口笔译的课程、嗯、然后我就把这些课程都上了一轮，口译的初阶班、口译的进阶班，然后笔译的初阶班、笔译的进阶班都上完之后、嗯、觉得 OK 了，然后我才报考师大翻译研究所。
哦，完真的耶、哦、然后最后就一直往更专业的路走。
是，
诶，你不是我第一次听到有这种在外面房间上很多班的人呢，有人跟我开玩笑说老师你不管到哪里都会看到我，他就把他查得到的口译的推广班都上了一轮了，甚至在国外的也上。
哇，
我想那可能就是一个精进自己或者在确认自己对这件事情的过程。
是，
到最后会不会要投注这两三年的时间去念翻译研究所？
对，
所以你这一路上课的过程你是越来越肯定是吗？
这个就是训练的过程，一方面就是觉得说哇自己有进步、
嗯、
但是又后来又看到一些可能程度更好的同学，或者他可能是本来就是语言背景的、嗯、他的那个程度就会觉得说就是可能还是需要到专业的研究所做一个完整的训练，这样才是一个 正确的做法。那当然蒋老师也之前他有提到，就是说你在外面自己练的冒最大的风险就是你会把错误练到炉火纯青。其实那件事情让我非常的惊恐，就是说难道我之前还没有上课之前就是练的好像练歪掉这样子。
练歪掉、哦、对， 那个其实我节目中有讲，也是别的口译前辈在某场演讲当中说的。那我就觉得这句话真的讲得太好了。
对，
不管做什么事，我们自己在蒙着头瞎练的过程，顺利的话就练得很好、
嗯、
但是如果刚好在养成的阶段如果不小心练歪了，比方说打球嘛，我举高尔夫球为例，如果姿势练不好，但其实你花了一万小时去修炼，最后很可能要调回来也没那么容易，
是
哦，
两倍的功夫。
所以你觉得那句话讲得不错，对不
对？
对，
而且听到会毛骨悚然
啊，毛骨悚然，
因为已经自己练了一阵子，才开始上课，有点害怕。
哦，原来我的无形中，在不知不觉中，已经造成了某些听众的毛骨悚然，这样子。
但非常有道理啊，像那个一万小时，他提出来也是，他是说你要正确的方式去练习一万小时才会解除。
对，现在好像不只是强调那一万小时，还要加注说那是正确的方法，
正确且要有个 feedback loop、
啊、
就是能够回顾然后再改善，这个回馈系统，
所以绝对不是瞎练，对不对？
是啊是啊、
哦、你做这么大的决定有没有遇到阻力？
我没有很早，在很早的阶段就跟我家人说我要跳船这件事情，我一直是在一直等到考上之后才跟他们讲。
所以你也是先斩后奏型的小孩？
我是想要不想让他们担心、
嗯、
因为家人总是会觉得说、
嗯、
啊，是不是工作上遇到什么问题啊，是不是我认识谁啊可以帮你介绍什么工作啊、
嗯、
那我就觉得说这可能在现阶段不是我需要的资源、
嗯、
所以我就专注、嗯、有点像闭关练习。
就是我以前也有这种状况，有些情况下我是找好工作我才回去跟爸妈说我接下来要去哪里上班了、
嗯、
我相信他们会支持我的决定了。那我之所以没有早一点说，其实也是跟你刚刚讲的，就是不要他们操心，或者有时候他们会瞎操心就帮我去找别的解决方案，
对，
可是未必是我要的。然后如果我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的话，我会先斩后奏、
嗯、
那当然还有别的事情还是常常会需要咨询一下爸妈的意见。
是啊是啊。
公司呢，你要辞职的时候应该在职场上不管是同事或老板或公司应该也有人要想试图阻止你吧？
我想一般公司都这样吧，就是你要离职的话其实公司会不希望你跟附近的人讲，可能会引起骚动、
哦、
所以说一般都可能是主管会知道，然后可能team lead会知道，就是就是带队的那一个、
嗯嗯、
他们这两个人就是你等于是主要的负责人、
嗯、
所以你跟他们讲。那其实其他的同事呢是到最后我们都有这样的规矩，就是如果你可能礼拜五离职那就是最后一周的周会礼拜三他们才知道。
哦，所以
我想也可以理解，就是不要影响其他人的士气啦、嗯、就是因为不管你是个人的因素或者是遇到什么困难，大家希望还是稳定军心为主、
嗯、这个我可以理解。就是我待的大机构因为有一些都会有什么几个月前要通知，那一旦大家都知道了其实那段时间很难熬，因为我连走在路上不认识我的人都会把我拦阻下来说你怎么这么傻然后或者口气 更严厉一点想要把我唤醒之类。所以公司希望稳定军心的这样的一个 policy 其实让你 那段时间没有听到太多的说服或阻挠。哦，
对，我觉得就是有点像我们之前讲先斩后奏，不要让父母太早知道、嗯、其实一样的道理啊，不想让同事知道，同事也许会说是不是工作 loading 太重，是不是需要我们来帮你分担一点，那你就不要走。
对对对，他们就是我讲的他会想别的方向。
有人可能会说北风跟太阳，有人会吓阻你哎，现在外面工作不好找。
对，
然后有人会就是拉你说哎，下午茶这么好，免费下午茶你要离开吗、
哦、真的吗？有吗？有，
当然可能会有些会有一些基金嘛然后就会一些下午茶，但是就是觉得这些可能也是会一些就是会让你分心了、
啊、
所以也是就是当然公司的规定是不要说，那我们私底下也不要说，所以就是其实礼拜三说完之后其实四五也是一样很多人来了、
啊、
同样的情况。
怎么说？
但是因为已经木已成舟了，所以
啊
因为已经剩两天了，所以大家也是有
会关心一下，
对，会关心一下说遇到什么状况啊。
对，
工作其实事实上我们还是可以帮忙，但因为、啊 都已经人事人事案都人事的签都送出去了、啊，
还可以撤吗？
这我不知道，但是但是就是决心要走了。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有的时候，周遭的人还是很想要努力的说服你，因为他们可能认为说怎么样还可以把它撤掉。
也习惯了这些人、嗯，因为新的人进来，他们也还要再重新适应一次啊、嗯，所以是一样的意思。嗯
那然后上完了一些推广部的课，
是，
然后你还想要更精进，
是，
所以就考了，
对，
师大翻译研究所，
对，
听说很难考，要不要讲一下你的经验？
我有去查历届的报考人数，
嗯，
大概报考人数大概都在150到180之间，录取大概就是可能总共加起来20个，那师大其实有分两个组。嗯
一个组
是会议口译组，它就是专攻就是会议口译，
对，
就是 conference interpreting。那另外一个是口笔译，那口笔译组的话，它就是一半是口译，一半是笔译的部分。
嗯，
因为我也去做了一些背景调查，去看一下之前考上的人背景是什么。
哈哈，
那当然就是没有什么意外，大部分都是语言背景人考上嘛。
啊、
那可能有少部分比较例外，可能三分之一弱的人可能是。不是语言背景的或是文科背景的人、
是
那就会自己要再加紧努力去写考古题啊或是想办法去网络上查大家考试的分享经验一般大家在做翻译的时候因为笔试嘛所以是写字、
嗯、
所以大家习惯会查字典
对
然后习惯会为了一个字想很久
嗯，
那事实上这都是考试的大忌因为师大它考试就是题目量超大它就是要你能够平常就能够、嗯非常自然的能够产出那些译文、
嗯、
而且第一个是说你不能查字典
对
所以说你的中文字要会写啊
对
大家 多久没有提起笔写中文字了再来是英文的拼字、
嗯、
所以有的时候常会拼错、那个、
都被电脑惯坏了
对、
哦、
电脑会 auto correction
是
那这些都是要练习然后第三个是时间的压力你需要去 time 你的考试时间、
对
所以这三个就是考前要练习倒不是说那个考古题非常的重要
所以是不是你会建议他们把考古题拿来练然后就照着上面时间当成我真的在考试去习惯那个压力习惯那个时间的紧迫
是啊我想各个考试都一样你就是甚至是他早上那一科你就是9点到10点半你就是找也去找一个9点到10点半的时间来考确保你早上那个时间是头脑清醒的因为现在很多人都是可能睡到9点半10点才起来
就还没开机
还没开机
脑袋还没开机
已经第一节考完了
然后等到那个叮那个早上已经考完才哎、欸，我醒来了这样就太晚了
对剩两科这样已经一半的分数去了
哦，所以真的这边可以建议一下想要考翻译研究所的听众们你就比照考试时间来练练看、啊、嗯嗯嗯还有呢
考题的部分呢就是它需要你去了解现在世界上发生的事情
嗯
例如说现在最夯的东西例如说比特币、
嗯、
现在非常夯、
嗯嗯、
那可能现在还有自驾车
嗯
或者说火箭
嗯
这些东西就是平常就是要多看看新闻、
嗯、
也许它可能不会是完全一样的内容但至少它可能会是讨论那个主题那你 至少有一个背景知识之后其实很多东西就可以非常顺利的理解就 不容易出现理解的错误
嗯，所以要关心一下世界大事对不对世界趋势记得有一年哦，当然是巧合啦就是等到考完试以后学生说有两个翻译所有一题一样就是某一个人的演讲还是什么的就我听到的感觉就是表示出题老师英雄所见略同
是
你刚刚讲到分为两组
对
会议口译组跟口笔译组
是
我想再多了解一下这两组之间的差别口笔译组就是多了笔译课是吗
是先讲考试的部分考试的时候你就可以去选择你要考、嗯会议口译组或是口笔译组、
嗯、
那笔试的时候他们是用同样一个成绩、
嗯、
那口试的部分呢它会占比不一样就是考的内容不一样、嗯、但你可以就是同时报考两个组只是它口试的时间会错开
所以第一关大家是 一大缸子一起考
对就是考语言的基本能力
所以第一关的时候两组是一样的题目
对所以就是也有一个提醒就是说你真的是目标是会议口一组的也千万不要放掉笔译因为第一关就是笔试你笔试没有过就进不了第二关
笔试也是很重要的到了第二关就考不一样了吗
对 第二关的话，口笔一组的话，它比较是了解你的个人特质，
嗯，
比较是例如说叫你自我介绍，
对，
了解你为什么要进来念口笔一组，
嗯，
然后知道你一些作品，或是你参加一些活动，
嗯，
那这个部分就是简单，有点像是跟老师们闲聊，
嗯，
然后看看认识那些老师是不是想要跟某些老师做研究，
对，
所以气氛可能会就是比较轻松一点。
那时候就有谈到研究这件事了，
就是可能他会问说，哎，有没有看到哪个老师研究你有兴趣的啊？
哦，
然后说说
看，
对对对，
嗯。
那如果是会一口一组的话，他就是真的是要挑口说能力、表达能力、
嗯、
反应能力很好的，所以他一进去就是，例如说他可能会放一段影片，然后中间放一段，例如说20秒、30秒暂停。那暂停之后有可能会做摘译，
嗯嗯，
那有可能做 summarize。
嗯，
那当然也有可能是就是问你接下来会是什么做预测，
嗯嗯嗯，
那也有可能是他这个句子里面他故意有挖空格刻漏字，
嗯，
然后要求你朗读。那朗读有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他要了解你的发音，
是，
然后你的抑扬顿挫，
对，
然后还有你是否能够及时的把可行的字填到那个格子里面，
而且我想应该也可以从你填的字里面听出一些能力吧。哦，
是是是
是，就填的字都是那个很简单的 good bad 可能就要扣分了。哦，要填一些比较大一点的字，而且要适当。
对，就是符合那个 文本。
所以听起来刻漏字可以一方面考你的英文程度，还可以考你的逻辑，
是，
对不对？你填错字没逻辑，逻辑不好的话，那就
还可以看出你的文法概念啊，因为你填进去要符合文法。
对，
那都是一瞬间发生，
所以都是瞬间呢。
对啊，
哦，
对啊。
你刚刚说第一关是大家一起考，那怎么去分别你是考第二关的时候是这一组还是那一组，是填志愿还是分数还是什么？
哦，它就是分开报考，你可以同时报考翻研究所的口笔一组，翻研究所的会议口一组，可以同时报两组。
缴两次报名费吗？
如果你报两个，它好像加起来不到两倍，
但
是
有多一点。好，
对对对。
所以如果我两组都考，那就要面试两次咯，是吗？
对， 那他可能就会把你错开来，例如说你早上就考口笔一组的，下午就考会议口一组的，他会安排在同一天。
那我两个都考上怎么办？
我是有注意到，也许就是他们可能会先打电话问一下你的意向是什么。
OK，
这样避免就是
双榜，这样
对，双榜就会哦，就会被取背到好后面，这样也不好看。
哦，就是如果这学生很优秀，他两组都是第一名，
对，
他不会，
他一定会选一组嘛，
他不会一两个榜都有他的名字占掉人家名额，他会问一下你的志愿这样。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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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也觉得这个可以理解，就是说也减少那个行政的麻烦，
对，
因为你那个如果放弃也是有一些程序要跑。
对，
那如果这个学生已经确定在这个学校确定要念这个系的话，那其他系其实可以简化那个流程。
哦， OK， 那个会议口译组的话，从学分的角度来讲，他们全部都是口译的话，那应该口译修的课比较多了。哦，
对，我这边刚刚有个资料，就是会议口译组它其实需要46个学分，
46
除以4的话，等于是如果是两年毕业的话，四个学期，等一个学期要修十个出头的学分。
嗯，
那其实他们大部分的课都是口译课。
嗯，
那事实上他们是不需要选课的，因为他们的课就是已经
必修，
都是必修。
对，
你把必修全部修完就已经达到毕业的标准。
对耶，我以前在念 Monterey 这个翻译研究所也是一样，所有的课都是大家一起上，就是同学都一样，因为说实在的都是口译的基础技巧嘛，不管是示意、逐步、同步的静中静音，你念这个所你不太可能说选修我哪个不选，它就是一个套餐。
是，
那当然有别的一些的额外的课可能可以选，但是核心的课程是必修，那比较像高中一样大家都是在同一个班上一起度过。
对，那就是会议口一组。
嗯，
那如果是口笔一组的话需要38个学分。
嗯，
那
嗯，
因为它名字叫口笔一组，所以它就会有一半的学分你可以选的是口译的部分。
嗯，
那这边的口译就是逐步口译。
逐步口译，
那你当然如果你要全部发展笔译也没有问题。
对，
所上也是提供足够的课可以让你全部都修笔译。38个学分
的口笔一组
最低毕业标准，
我就只喜欢笔译，我就全部修笔译。
是，的确有这样的同学。
我以前在 Monterey 的时候我是念口笔译啦，所以我也有笔译的硕士的课程。那我记得那个时候除了口笔译组以外，另外一个会议口译组的要求是你要有三个 语言、嗯、那我们就只有中文英文嘛，你要有第三个语言可以就说拿来做口译的工作语言其实没这么容易，
是，
所以那个时候至少我这一届啦、哦、有念到会议口译几乎都是欧洲人，
是
因为欧洲多语的人比较多，他的语系可能比较近，那但是这么多年下来我想学校也会考虑到学生的需求或市场的需求，
是，
所以后来就有听到后面的学弟妹他们可能是只修会议口译，然后或者只修笔译，
是，
就是你也可以是 T 也可以是 I 也可以是 T and I、嗯、那跟我当时全班都是 T and I 有点不一样，
是，
所以这样听起来师大也类似的状况，只是当然他是考试进去的啦，
对，
但是他也有 T I 跟或者是 T and I，
对，
真的是有考虑到学生各种不同的需求、哦、
对对对，
嗯，进去以后呢念到目前为止感受如何？
我记得那个那时候所长就是陈子维老师、
嗯、
他就讲说进来的话第一个就是不要玻璃心，
嗯嗯嗯，
就是大家都是关注在你的语言上面的技巧，绝对不是做人身攻击，所以第一个要先做好心理建设
、哦、这一点跟我很像，我每次在上课初期一方面也是让同学不要这么紧张，我都会说请各位玻璃心先收好，或者用胶带把你的玻璃心缠住不要让它破掉，所以陈子维老师也会
先打预防针，
所以我想我们老师都有同样的经历，都要先请同学就事论事，我们所有的批评指教是针对事情不是针对个人哦。
是啊，而且能够考上翻译所的同学他其实应该在同侪之间的语言的表现应该也是很杰出，
对，
所以突然到了一缸子大池子里面发现还是有厉害的人，那可能有些时候会心情调试不过来，
有可能啊，也许从小到大都是班上第一名，都模范生，那等到全班都模范生的时候
还是要找
出
一个模范，对，还是要排出来，
对，就有可能不是像以前永远都是 number one in the class， 所以心情要学着调试哦。
对，然后再来就是要欣赏每个人不同的长处，
嗯，
有人他就是笔译做得很好，
是，
有人就是他的口说就很好
啊，
然后有人是他的理解很好，然后有人他是台风很好，他可能口译其实没有那么正确，但是他有一个说服力可以让你觉得他做的是对的，
这也很重要啊，是不是，
所以就是每个人他都有强项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
啊。同学的背景呢，像你在班上算特殊吗？就是说一个工科背景，还是说班上同学其实也是各种背景的人的集合？
其实就是大概是三分之二是语言背景的、啊、然后三分之一是就是非语言背景的、啊、那像我是资讯工程，那有人有是教育的，那教育可能还是比较相关，那有人是金融背景的、
嗯、
然后当然还有例如说就是他本身他已经在当 YouTuber 了，
嗯嗯嗯，
然后或是他是在外面已经当老师了、嗯、所以每个人的背景都就是其实有点像是大家都有点斜杠了、啊，
嗯，
大家都是身兼多职、嗯、然后试着找到一个自己最佳的状态
哦、嗯、我知道师大很难考啦，但是我们还是要问你一下师大的优点在哪里，师大翻译所哪里好、
我想第一个要说就是师大翻译所它录取的人多，
人多，
那录取人多当然就是你可以想象如果你程度还不错那考上机会会大一点、
哦、
因为它录取的人多，
优点，
对，
就比较好考吗？有这样吗？
没有比较好考，但是例如说像台大的话它人数可能就是六七个，那辅大也是可能十个以内，
那这应该要算一下报考人数来算个那个录取的比例吧，
但是我想说的是说如果你认为你的程度不错的话那当然是选师大会机会最高嘛，
哦，这样子哦，
对，因为他是取二十个的话、嗯、那边都取不到十个，你就是多一点机会啊，
啊，就至少可以排到二十个进去，对，
有点像这样的说法
啊。那还有呢，一定不止这样子，师大的好在哪里呢？
那当然在就是人多嘛，人口红利，那就是说大家的
人口红利，
大家的背景不一样嘛、就是说工程背景的有法律背景的，
嗯 嗯
他是法律系毕业的，
对，
然后他也是 business school 毕业的，
对，
所以这些人，那当然我们还有军口组，
然后军口组是什么？
军口组就是师大跟国防部合作，他们会把一些军官、嗯，他们可能平常会做需要口译的工作的时候把他们派来受训，他们也接受正式的训练，
跟我们一样，我有类似的情形，我在 Monterey 念二年级的时候、嗯、也是军方有派 最优秀的就是有遴选过的军官到 Montreal 来受训，有一起上课吗？
有一部分课是共同的。
对，
那他们有一部分例如说他们会需要修例如说军事口译，那可能就要了解例如说飞弹系统啊，可能要就是在做武器的话或是做这个军事演习的时候他们的口译需要考虑要什么，考虑到什么东西。
那是他们上的，你们
他们就是专门他们上的。
你们可以上吗？可以修吗？
我想应该不行，因为那个是国防部跟师大签约的，就是这些人可以上，
就他们以后工作上会用到的。
对对对，专注在他们
上。我觉得如果可以开放别人去修也很好，我也 很想修
看看是不是有国防机密在里面
哦，也是啦。
对啊，
如果他是任务导向，就是很明确的将来他们做哪一件事，
是是是，
也许他就针对那个事情。可是如果是 general 的军事的知识，我觉得其实学一下也不错。哎、欸
啊，对啊，
因为这外面很没有机会学哦。
对，
也可以给那个所长建议一下，军事口译多好。
是，
军口组，然后还有呢，
对，
人口红利，
对，我们还有外籍生，
哦、还有外籍生啊。
对，但外籍生就是外籍生，他是没有办法上会议口译组，外籍生就是 default 他就是口笔译组。
哦，是吗？为什么？
就是师大的 policy 就是这样，因为可能资源的问题吧。
哦、
因为师大会议口译组也只收八个人。
哦，
所以外籍生或是我们有的陆生，他们其实来的话就是进到口笔译组。
哦，他们不能考纯口译的这一块。
对对对，对，那我们当然就会有美国人啊，有法国人啊，有就是有东南亚的越南人啊。那其实他们就会带来他们国家的风土民情，大家平常在吃饭的时候就可以互相聊一聊，
很国际化。哎、欸，哦，
对啊，对啊，
好棒的课程。哎，那些外籍生他们是跟本地生一起考，名额是共享的，还是他们是另外一个部分是单独的？
他们是另外的，而且他们就是好像只有面试
哦，
就是靠书面审查加面试，然后面试是用视讯的方式面试。
哦，就还没有来台湾之前。
对对对，
哦，
所以是不同的 track，
哦 okay
就是、
并不会说都占到本地生的名额，然后最后刚好那一届就都考试都考过。
不会不会，但是它有一个名额的总量了、
嗯、
就是你不能超过多少、
嗯、
但是它跟我们就是自己的学生考试的名额是分开的，
没有互相排斥了。
没有、哦、没有
OK， 国际化的这个程度也很深、哦、
是
比较起国内其他的系所可能多一点吧，会不会比例啦，比例，哎、欸，
我想
人数的比例，
我想应该是算在前面啦，因为我们那一栋啊，就是其实我们的对面就是国语中心，嗯、
国语中心，
所以说，例如说，就很像你去美国要上那个 language school， 所以这边的华语的话，那些就是来台湾念书的、
嗯，
他们会在那边先上就是中文华语的部分，
嗯 嗯，
所以很多外籍生他不仅不管。不会是只是上口笔译，他可能是其他系所的、嗯、他也会先来上中文的课程、所以那一栋就会满满的都是外籍生。
哦，
对，
然后也许他哪天就想要我到隔壁考一下，考个翻译所。
有、啊、有
对不对，
有其中两位他就是他说我以前就是在对面上、
嗯、
我现在只是到这边上而已、就同一栋
就很爱这栋大楼。
对
对
对、
还有呢，再多讲一些师大的。我相信师大不用我们招生了，已经都很有名了，这越来越多人考，但是我们还是要让要考的人能够心里知道一下这个学校的特色。
因为所上还是有分两个组嘛、
嗯、
所以我们其实有口译的老师也有笔译的老师、
嗯、
那都是学有专精的。
对，
那甚至就是他就是做非常 高阶层的会议，就是像 国家层级的会议。那如果是笔译的话，像是赖慈云老师的话，他就是专注在一些文本的分析，然后他有做一些翻译史的研究。像是说他之前有讲，就是例如说之前失落的译本，就是说有之前在可能以前、白色恐怖的时候，那些出版品可能没有办法用真名来出现、
嗯、
那其实作者的话其实会张冠李戴或是用一些假名、
嗯、
那他就是做这样的研究，希望能够找到最初的作者是谁。
哎，我想到了，师大还有一个特色是师大有博班、博士班。
哦，是，我想有博班，就是因为台湾现行的制度就是你需要有 PhD， 比较有可能在大专院校教书。
嗯，
那其实师大本身它就是教学见长嘛。
嗯，
所以它其实就是培育，不只是培育专业人士，还培育就是师资。
嗯，
所以说，如果你拿到了翻译研究所的博士，你就可以在大专院校教书。
嗯，
对。就是传承这个经验。那当然也有人做一些比较文化研究的部分、
嗯、
他可能研究例如说两个 文本之间的差异，或是说翻译一些策略上的研究，这些都是可以在更深入这理论部分的。
师大历史也挺悠久的，在台湾应该是辅大最早成立，第二个是师大嘛。
对，
那你们校友后来的发展呢？
就我所知，因为我们其实也有一个校友的群组，那其实所学会也常常会邀就是已经就是线上口译员回来演讲，那事实上看起来是也慢慢成为了，例如说师大帮，那当然也会有辅大帮，那就是其实还是会有学长 学弟这种概念，就是说他们会介绍工作给学弟妹，有些时候可能自己没有办法做这个案子，然后会找一些优秀的学弟妹来帮忙完成这项工作，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就是环境其实是非常友善的。
因为你们每一届收的人最多，
对，
那我相信这么多年下来师大翻译所的校友群应该也很多吧。
是，我想应该有毕业个几百个，应该有，
应该也算是考师大的一个优势吧。
对，但是是优势，但是你要尽可能的表现出你的专业，因为人这么多，那总是会大家会互相比较，例如说如果你是擅长这项工作的话，我就会比较会找你嘛，那如果你平常在学校里面表现的就是非常的随便，或是跟你有时候我们会跟高年级一起做报告，然后你报告不负责任，这其实都会影响到之后学长姐会不会愿意跟你合作的部分。
我这样讲的原因是因为真的很常在做口译的场合的时候，如果观众或者是主办方或客户觉得这口译员做得不错的话，他们会来问说，请问你们是师大毕业的吗？所以你知道师大已经口碑啊名誉在市场上已经好到，如果他觉得这口译员不错，他会猜想他是师大毕业的。我觉得这是办学很大的一个成就。
那现在就是我们沾光，希望以后也可以让别人沾光这样子。
有一次我跟我的搭档也是师大翻译所毕业的，然后一样的又有人来说，哎，你们俩是不是师大毕业的？然后他就说是，然后我只好默默地说我不是。然后但是这位师大的真的是宅心仁厚，是不是？他就说他不是师大毕业的，但是他是我们师大的老师。我就想说哇，真会说话。但重点就是啦，现在师大的名声已经很扎实的建立起来了，很多人会以师大为考试的这个目标，然后同样的市场上要找口译的时候，有一些也会觉得师大毕业的很放心。
是，
你以后也会变成我他们的一员。
希望继续加油。
目前你已经开始感受到在翻译所上课的时候这个科技的背景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吗？或是跟同学不一样的地方给你有一个优势有吗？
我想就是因为大家有不同的背景嘛，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做练习的时候会有不一样的文本，那文本它有不同的类型，那它有时候如果是刚好做到科技文本的话，那最后需要仲裁的话可能就会问我
啊，
因为我可能真的是在这个产业过，然后我们也真的实际用过这样的词，那我们就可以做沟通，这我想是比较优势的部分。
所以你在班上蛮重要的，如果是科技的文本的话，
这个部分
可以有人可以问哦。我很好奇，你以前工作是做科技的哪一块啊？科技这么广。
以前还是就是写程式，然后可能有些时候会有一些客户可能使用上有问题，或者他遇到困难的话，我们也会做叫 support， 就是我们会做客户服务，那可能客户服务之后，我们也会再回来修正软体，所以就是我在做这一块。基本上是做 programming， 就是程式设计。
但程式设计很广啊，不能讲吗？很神秘，是不是跟什么安全有关？不能讲。如果我告诉你，我就必须杀了你，有这么严重吗？
也没有，因为其实因为在大公司里面，其实每个人都负责的是一小部分，就是一个 module， 一个模组。那事实上，我们其实接触到的都是一些 building block， 就是一些小的元件。那事实上，到后来会有一个组专门去做整合，那所以说我们其实都只就是我们可能只看到就是某一些部分而已啦，所以我们也不能说我们真的做了那个功能。
你会想要把这两个背景结合，是不是就加起来就是翻译软体？你心里有没有稍微曾经思考过有什么可行的结合？
我想第一个就老师提到，就是因为我们自己也是译者，也是口译员，那我们就会了解我们需求是什么，那我们可能可以去了解现在的口译员、笔译员他们遇到的困境，使用软体上面的困境，我们就就我们的能力可以去优化它，让它变得更好用，这是其中一个部分。
现有的，那有没有新的想法呢？
新的想法就是，例如说我们现在有讲到，例如说语料库的使用，或者说，现在有讲到 AI， 那当然是有很多大公司在做，那我们可以做，例如说我们用它当做是一个就 black box， 然后我们在后面再去发展一些应用。例如说你的语料库它也是有分各种不同的专业，例如说这语料库是为了法律，那当然遇到国防，那可能每一个语料库它都有它的专长，例如像 Google 它就是 general 的文本做得很好，那例如说 DeepL 的话它可能又对某个比较擅长，那像网络上有很多的语料库，他们都有各自的擅长，那我们就要试着用现有的，因为我们不可能跟那种大企业他们投入了多少人多少钱，那我们就试着用它这个优势再继续连接我们需要的需求，然后创造出我们要用的东西。
机器翻译或机器的角色越来越大的时候，身为译者的我们，不管是笔译或口译啦，
是，
那你觉得它对我们的最大的影响是什么，然后我们怎么去因应？
我觉得可以从两个角度，第一个角度是业主的看法，业主会觉得说现在就有机器翻译啊，所以说我应该要压低你的价钱啊，现在机器丢进去不是就可以做出来了吗？那事实上就是机器翻译当然还是有它的局限，尤其是如果你是不是只是例如说操作文本那种就是字对字的翻译，它如果需要字里行间的意思的话，其实机器翻译是做不好的，
目前还没有做得很好，
所以说其实就必须要沟通，就跟案主沟通说，其实这样的机器翻译目前是没有办法做到，那可以给他可以实际run一些案例给他看，就是这样跑出来是这样的结果，如果你要这样的品质的话，那我可以接受你这样的报价，所以第一个是机器翻译出来的话，我们必须要重新教育客户，那我们知道机器翻译其实是有极限的，那现在如果是对译者的话，那很多老师都有讲到，就是说你要实时的去测试那个翻译软体，
怎么测试？
比如说你就丢一段文字，丢一个 Google， 丢到 Google 或丢到 DeepL， 然后看它结果是怎么样，那你当然可以事先自己先翻，你看看你翻出来跟机器翻译出来的结果到底谁比较好。那甚至你可以做到后来还可以练习，就是 post editing， 你有没有办法再修改机器翻译出来的结果？那如果你没有办法修改的话，那为什么别人要雇用你？
就是
这就是一个
机器就好，
这就是个 mindset，
对不对？
就是说机器翻译它一定有局限，它只能去找到一个大家最多人用的结果，但不见得是最好的结果，所以你就是必须要有点像独排众议，在那个最多的结果之后，你还能够把它修正成最好的那一个，这就是译者的价值。
译者要比机器更厉害才有办法保留住我们的价值。
对，而且甚至是这些软体的设计者，他们也需要有厉害的译者去训练他们，告诉他们什么叫好的翻译。所以说译者其实最后不见得真的是要做笔译做口译，他其实也可以去训练这样的 AI， 训练这样的程式能够有更好的品质，那当然这就是一个人跟机器之间的竞争，就是你来我往，但是都是往好的方向去
结合的，或去优化翻译系统的角色，就是你可以做的啊，
是一个是程式的部分，那一个是语言的部分，
对，
我可以提供一些建议，就是说哪边其实是可以再调整的，那当然是说因为现在这么大的公司 Microsoft Google 他们都在做，甚至他们也是有请 Linguist 去做这件事情，
对，
所以他们其实是非常 solid， 他们其实是真的有也是有结合这样的资源、就像我说他们是 general purpose，
对，
那台湾也有自己的市场，
是，
那每个译者也有自己需要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想办法做出个人化的，例如说语料库或是这样的工具。
那我反个方向来问，像你是科技背景，然后现在要来加强语言或翻译这一块、来延伸你的能力，加强你的能力，从你的科技角度来看，我们这些学文的我们可以怎么样再改善自己啊？
一直以来就是口译或是翻译其实就是讲那三个圈圈，
三个圈圈，第一个是语言，要做翻译的话你的语言要好，那第二个呢
是技巧，
对，
skill，
翻译的技巧，那像我的话我就是教口译的技巧， 那第三个圈是
background， 就是一些 background knowledge， 就是背景知识、
嗯、
那我相信就是如果是文科背景或是语言背景的人，他的语言能力当然没有问题、
嗯、
那 skill 的话大家同样都在翻研究所练习、嗯、大家 skill 一样、嗯、那最后差距会在哪，就是 knowledge 的部分。那 knowledge 部分就是从你喜欢的东西开始，
是。
那例如说像我们所上现在的同学，就是有人喜欢电竞 e-sports， 那现在是一个很大的产业，那他平常就会看电竞的直播，
是。
那就会 了解那边的 jargon， 了解那些术语，大家怎么样去叫队友来攻击啊防守啊、嗯嗯嗯、那这就是他的利基点。
是。
那有人可能喜欢投资，
对，
那可能就会什么被动投资啊，然后或者是我就是长期投资啊之类的。
嗯， 嗯，
Buy and hold， 这都是可以出发的地方。有人喜欢喝咖啡，那你就可以去研究各种咖啡豆，各种例如说考咖啡师 barista， 或是考杯测师。
是。
那如果你从这边开始，你就不会觉得无聊，不是语言本身、哦、你还学到了你喜欢的东西，
同时也可以去把那个主题的口译做得更好。
是。所以说有些时候讲学语言，其实你就学早，就像有之前讲听音乐看电影其实是一样概念，
对，
你先把它层次变高一点、
嗯、
那你在享受这个过程的同时，心里语言也进步了。
嗯，作为译者的我们，尤其是文科背景的译者，你觉得我们需要加强什么样的科技的能力？我需要懂什么，会用什么？或者现在很流行让大家去学写程式，就类似这种，你觉得我如果专就科技这一面，从你的角度可以给我们什么建议？就是在科技能力上，我们一个译者需要补充什么？
当然第一个就是要先善用这些科技资源，
善用要学会用。
对，第一个说、嗯、例如说你真的拿来一个案子，笔译的案子，你如果要计算字数，如果不会用电脑不会用 Word 的人，他难道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算吗？那我们上面我们不是有个按钮就是字数统计吗？
对，
那你就可以知道多少字，这就是一个最最明显的、
哦、
那例如说你要每个月，例如说你翻了多少字，拿了多少译费，平均多少，那就用 Excel 来做啊。
那个算字数我倒会啦，但是有时候他给我一张照片或者是 PDF 档，我就不会算了。
那你就可以去例如说、有些软体他可以帮你把 PDF 转成 DOC、
嗯、
那就是有这些线上工具、
嗯、
那当然也要考虑就是那个东西如果是有机密性的话，就不要用网络的服务，这个也很重要。
嗯，
因为你上传的话那个资料其实就已经在对方的云端的空间了。
是。
所以说如果你有签例如说就是 NDL 的话，那个 non-disclosure 的话、哦、你就是要小心、
嗯、保密协议的话就不能随便放到网络上去，
就尽量不要用网络服务、
嗯、
就像其实你放在 Gmail 里面的资讯，其实说实在的就是他们其实是有权利可以去看的。
嗯，
那如果资讯掉的话，他其实也不需要负任何的责任，因为你用的是免费版，例如说 Dropbox、嗯、所以说其实、哦那个是一个备份没错，但是就是你要不能只在 Dropbox 放一份，你也要在近端在自己电脑上放一份。
哎，你刚刚讲到有机密的东西不要乱往网络上放，以前有科技公司或者是法律事务所，他们如果真的这个东西很机密的，他们会请译者去他们公司里面做，不让你在外面的这种公用网络上传输，或者甚至不能让你带走，就是请一群译者上像短期上班的方式进去，
是是是，
什么东西你就留在桌上，然后留在我们的电脑，你也不能用自己的电脑，
然后可能就是内网。
内网，
对，
所以是你刚刚讲的那个概念吗？
其实就是一种资讯安全的概念，就是因为你们有签就是保密协议、
嗯、
所以说你必须有你有责任要保护客户的资讯、
嗯、
那保护第一个是内容，第二个是时间点，就是他可能、嗯、例如说你翻译的是一个新闻稿、
嗯、
你就不能够提前的跟人家讲说有这件事情、
嗯、
他们其实都是有一些媒体的操作媒体的功能，所以说你都要尽到这个义务，
不能提早曝光，对不
对？
对，
所以 当你放到网络上或是你随意的去用通讯软体去传的话都会有那个风险、
嗯、
那例如说那你就想说那我们现在 人在远端要怎么传档案，
对，
那例如说我们可以把它压成压缩档，
是，
然后可能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压缩档其实可以设定密码的，
设定密码，嗯，
那就是他要解压缩的时候他必须要输入密码才能够、嗯、那就增加了一层保护嘛。
哦，
所以说就是如果遇到就是 sensitive information 那就要必须要多小心、嗯、因为其实当时你在签约的时候其实都在合约里面，如果你造成、嗯、甲方就是任何的损失 你是有法律责任的。
有，我们签的所有合约里面都有讲到这个保密的重要性，
是
我们一定会很小心，至少就不能随便给不相关的人看，
对，
或者是说、在 寄信的时候特别确定收信人是不是对的人，不要寄错人。所以你刚刚提到了又是更多的可以注意的地方。
对，
其实这好像可以来办个演讲还是上个课的，就是译者在保密这件事情上还可以做什么，或者扩大这个题目。
也是啊，也是、oh, 我其实也是可以整理这些东西。现在就 是因为我现在也是在尝试看，就是这个译介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功能，需要什么样的资讯，我其实能够来提供、嗯、因为其实我也很感激就是这个 Kobe 译介，大家就是互相帮忙，那我也希望能够尽一份力。
译介有很多人都是互相分享的，我觉得这个氛围很棒。
对，
互相帮忙，然后还有把自己的经验写成文章放在网络上，
是
让后学者可以缩短很多学习上面的路，
是
可以更有效率。
嗯，
哦，那所以你的加入又有一个不同的面向，也许以后会看到你写有关于译者在资讯方面可以注意些什么。
是啊，老师这样提起来，我其实也可以开始着手整理这些东西。对，刚才讲到最基本就是 Word、Excel 会用嘛。那现在有些翻译辅助软体、嗯、可能老师有听过，
是
就是说像 Trados、
Trados，
然后像台湾自己有本土的 TurnSoup，
TurnSoup，
那它其实就是有翻译记忆库，就是 Translation Memory、
嗯、
它可以记住你之前翻译过的东西。
嗯嗯。
那我当然也看过有同学就是翻译的时候他就是土法炼钢，
对，
Word 打开就开始翻。
对，
那当然就是最早期的做法就是他就是裸翻。
嗯，
裸翻会造成什么情况呢？第一个就是你同样一个字翻不一样的意思，
不一致。
对，不一致。第二个就是你没有办法做很大规模的 校对。
嗯嗯，
例如说像那个软体的话，它可以校对说你是不是有两个逗号，
对，
你最后有没有加句号，它可以设定各式各样的规律、嗯、就是规则，然后去帮你跑这些 verification。 所以说如果你善用这个的话，就会大大增加你最后交稿的品质。因为很多时候其实大家翻译的品质差不多，但是差距就在你可能多了一个逗号，多一个空格，或是一些小东西会让人家觉得很烦，就是还要帮你改这些小东西。
魔鬼都在细节里。
对对对，那那个翻译软体它就是翻译辅助软体，它就是在做这件事情。第一个是做就是语汇的整理、
嗯、
就是说当你遇到这个字的时候，它就会跳出来你之前翻译是这个，你是不是要用一样的东西
啊。省力耶。哦，
省力。对、嗯、那它甚至还可以，你曾经你可以找就是模糊比对，
嗯，
例如说你这个句子跟那个句子可能只差一个字，
嗯，
那它也会跳出来说这个句子跟那个句子差距的是相似度87%，
嗯，
可能就是
要不要采用
那个字可能是 good 换成 bad、那事实上那个翻译你就是把 good 的那个中文可以直接换成 bad。 当然有的时候不是这么的直觉，但是其实有些情况就是它事实上真的是可以直接替换。
我常常在想我到底怎么样还可以让我的工作更有效率，不管是口译笔译，或者怎么样我不要变成那个不会使用科技的人，然后就被会使用科技的人给淘汰掉了。
其实以我的观察，目前的口笔译员他们其实真的不需要用到自己写程式、
嗯、
因为其实有太多好用的小工具。
叫
他要的是
赶快告诉我，明确的指出来。
例如说译者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常常要去看脸书啊，常常要去看讯息，收 email。
是，
那其实就有一些软体它就是可以去量测你在浏览器花的时间是多少、
嗯、是，
它可以例如说加到网页上面，它就是一个网页的 plugin、
嗯、
然后就可以去帮你去统计你在 Facebook 的停留时间多少，你在 email 停留时间多少，
就提醒你说你
提醒你一天到底花
太
多时
间
在
这上面，
你就可以检视你的时间到底在哪
边。这是什么东西你要跟我讲？这是 plugin， 这个叫什么、嗯、
你可能只下一些关键字，例如说你的 browsing 的、例如说 record 之类的这样东西、
啊、
它就会有很多，就是超多的，就会让你知道你到底平常时间都花在哪边、
啊、哦，懂。所以我们其实也应该要去计算自己在每一个文件上面花了多少时间，或者我在准备口译的时候
是
可以算出自己的生产力，然后才来决定说不能接太多没有生产力的工作。
是，
偶尔做可以，或者是为了扩大领域啊、
嗯、
提升自己。
是，
但是如果你每一次接到案子都是要花个10天才能够解决一天的工作分量，好像也不是很符合经济效益，对吗？
所以我有读过 一篇文章，他就讲说事实上你 不应该用案子的总价来算、
嗯、
你要算 per hour 每个小时时薪是多少、
啊、
就是例如说你查找时间也算进去，例如说你在估这个案子的时候你需要多少查找时间，
嗯，
你需要就是实际上工作时间送甚至还有通勤的时间你都可以算，
嗯，
那你就会知道说你的时间运用效率是怎么样，因为人的一天的时间是固定，你能够工作时间是固定的，
嗯，
那如果你接的案子太多，
嗯，
那你就变成是说你每日每夜在做，
嗯，
那如果接的案子太少你就是，欸，收入不够，所以说你就是要 PRO 来看，
嗯，
然后定期 定下就是我一个小时时薪要多少，那我一个小时要做一个一周要做多少小时，
嗯，
做一个就是时间控管的部分。
嗯嗯，欸，之前好像有人设计一种椅子，就是你坐久了它就会提醒你震动，然后就盖起来走一走，避免腰酸背痛，你会不会去想设计一些什么有利于译者工作的这种家具啊或者什么工具？
我想手，我现在手机什么都可以做了，所以手机其实时间到它就是叫你起来之类的，
嗯嗯嗯，
对，或是说有人不是之前怕睡过头，他就睡前多喝点水，
嗯，
那其实多喝水是对身体有帮助嘛，所以译者在翻译的时候多喝水，或是口译的时候多喝水，
嗯，
那其实你就时间到你就会自动就会起来。
是哦，
所以就用一些
跟他们讲口译前要小心不要喝太多水，万一没有机会上厕所的话就会很
悲，哦，对，口译可能比较麻烦，但笔译真的很有可能你一坐就坐五六个小时，嗯，那其实对身体不太好。
有的口译员充分的利用时间，他在口译的时候换手的时候他就在做运动，
wow.
我就在想说要不要设计一个那个口译箱啊，要必须我脚踩发电他才可以有电，就逼着我要做运动之类的，
那可能可以先问那个会议公司愿不愿意采购这样的东西
因为到时候没电，
对，没有市场，
踩到没力的时候居然口译箱就没电，也蛮危险的，
因为等下口译员踩不动工程师要帮忙踩，这样就不行了
没有，我就很爱乱想乱想，想说嗯，怎么样可以充分利用所有的小小块的时间。
是啊是啊
或者你看我刚刚讲说口译还有什么需求是目前他们没有帮我们设计到的，我们要把它做出来这样走到目前为止，你有没有曾经闪过后悔的念头，就说啊，我还是回去走原来的路不就好了吗？有没有偶尔？
我想这个跳船一定会常常会有这个情况啦，尤其是看到身边的同学在科技业其实过得也是好好的啊，然后最近科技公司尤其是晶圆产业又发展得如此蓬勃，
哦，最近这个
台积电啊联发科，对啊，科技股长红，那就会觉得说哇就是没有跟上这一波，但是就会还是我讲的就是我对这边有热情啊，还是希望能够给自己一点时间看看能够走到哪边，但事实上就是也已经走远了，
嗯，
也走了一段路，也知道自己其实有一直在进步，
嗯，
那其实有看到进展就可以比较有信心再往下走。
嗯，其实又回到热情这两个字，我有时候会觉得说其实做口译蛮辛苦的，因为常常要换题目，而且通常都很难，
是
要不是因为我对这件事有极大的热情，不然的话有时候会无以支撑在那种很艰困的时期，
嗯，
我看过一句话是说有没有热情它的差异点是在于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会不会不要放弃还要往下走，
嗯，
或甚至于这个人眼睛会不会发光发亮，
是
的，这个热情你觉得你现在对于翻译的是热情有越来越加深吗？
有，而且我觉得有点中毒的现象。
中毒，对，我也常常说我们学翻译的人都有点这个 addiction
就是
上瘾症。
对啊，就会觉得真的是很有趣，尤其是你例如说开车的时候听广播，
是
你就会去听他的口条，然后听他的咬字，
嗯，
听他会不会赘字太多，听他会不会其实语序有点诡异，
嗯嗯，
然后逻辑有点错误，就是你会把口译笔译的实践把它放到生活当中，然后有的时候就会去跟朋友讨论，但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想，就会觉得说，欸，你觉得这一句讲的 你可以理解吗，
嗯嗯，
就是说有人讲话会比较没有逻辑或是跳动，
嗯，
那也许那是中文的特点，然后但是我们就会有这样的讨论，然后我就会觉得很有趣，又发现了一个中文的特色。
以前还有别的事情你有兴趣的吗？还有没有第三条路？
因为我刚才有提过，就是我有同学他现在是 YouTuber，
嗯，
然后或者说他自己有经营自己的频道，
嗯，
那他可能是线上教学，或者他是纯粹的他是手作，他可能有卖一些自己手作的饰品，
嗯，
那我想说也许以后如果我有这样的科技跟口译的经验的话，我也可以做一个自媒体， 那我们可以关心一些议题，
嗯，
那这也是我蛮有兴趣的，因为口译其实平常口译平常就是要关注社会上的一些大大小小世界上发生的事情，
嗯，
所以你也可以提供一种声音，然后提供一个大家公众讨论的平台，我觉得也是蛮不错，
嗯，
我会想尝试的地方。
你会也想将来也教口译吗？
嗯，那就要看我学的程度是怎么样。
你有当过老师吗？
我有，我之前有在学校兼过课。对，
在念博班的时候吗？
我之前有在学校，后来有就是当博士后，博士后研究。
嗯，
然后那段时间就是有跟老师合开课程。
嗯，
对，有授课的经验。
那你喜欢当老师吗？
其实我当助教的时间很长，我当了大概十年的助教，
嗯，
所以我其实很习惯上课，很习惯。我也常常办活动，办，然后就是我很喜欢就是大家群策群力，大家意见交流这种场合。
嗯，
我希望就是大家集众人之智能够完成一件事情是很棒的。
嗯，有没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你的个性是想要更多的跟别人的互动？
老师观察非常犀利，的确有一部分是这样，嗯，因为工程师一天的工作大部分其实不会说到什么话，
嗯，
其实大家就待在自己的那个 cubicle， 待在自己的格子里面，
嗯嗯，
然后把事情做完，那有时候主管可能跟你交代一些事情，
嗯，
所以一天其实说不到什么话，
嗯，
那说到最多话可能就是中午吃饭时间，大家出去吃吃饭，
嗯嗯嗯，
但对我来说就是就有点像是我就会绑手绑脚，因为其实我是喜欢沟通的人，我喜欢互动的人，
嗯，
比如说在 RD 的部门的时候是比较少互动，
嗯，
那我个人是比较喜欢人跟人接触，
嗯，
喜欢把大家就是包在一起一起做事情，
嗯，
那刚好口译这件事情是可以满足这个条件。
最后还有什么话要跟我们观众说的吗？
因为现在资讯很发达，所以说其实学语言的方式有很多，
嗯，
那事实上大家的语言平均都不错，那我想说的是如果你喜欢语言的话，你喜欢就是沟通，你喜欢说话的话，其实可以先试试看上推广部的课程，
嗯，
就可以先了解是自己是否有这个兴趣，我觉得先试试看，
嗯，
我觉得说不定会开启你另外一扇门，
先上课看看自己对这件事的兴趣是扎实的还是短暂的，是吗？
其实我觉得只要去尝试都会有收获。
嗯，
讲到其实口笔译其实也是对于你英文学习有另外一个层面的帮助。
嗯，
那像是说例如说我们可能在听力的时候，
嗯，
那个主动聆听你会去预测，那其实就是对于听力的一个帮助。
嗯，
那例如说你例如说摘译的能力，你就可以很快的去浓缩那个东西，
嗯，
那个也是对于阅读测验，对于你理解一个文本有很大的帮助。
嗯，
所以说其实口译口笔译的能力不能够单单只是把它看成一个单一能力，它其实是一个核心的能力。
嗯，
就跟我们的沟通能力，我们的电脑技能一样，它事实上是整合在你的这个 skill set 里面。
嗯，
所以说你其实 学会了口笔译的技能，其实对于你本来的工作都会有很大的加分。
好，那今天谢谢 Felix 接受我的访问。
谢谢老师。
你说你现在一上嘛，对不
对？
所以也许到了二年级的时候你又有不同的体验哦，以后有机会如果有新的想法新的感觉，
嗯，
也欢迎你再来上我的节目跟听众分享。
没有问题，
谢
谢你。
好，
谢谢。
那各位听众，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谢谢各位的聆听，我是艾美讲 Amy 讲，我们下次空中见，欢迎各位继续做我的一家人，翻译的译，拜拜。